今次系嚟到2022年六十大国际大事回顾嘅最后一辑，咁自然就系排得最前嘅第一至第十位嘅十大新闻啦。咁呢个名次都系有一定嘅民意基础嘅，因为之前我哋系通过 Patreon 嘅会员去投票啦，而选出呢一啲重要嘅新闻。但系其实新闻或者系大事系好难 decontextualized 咁样去阅读嘅，始终每一件事之间都系环环相扣。咁我哋就睇下呢十件大事，佢哋背后嘅脉络又点样相互影响。第十位，中国共产党举行二十大，习近平嘅班子清一色上场。喺会议举行期间，前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受辱。呢单新闻喺国际社会咧嘅关注度自然就略为不及华人嘅社会啦，但系西方亦都系非常之关注习近平嘅新动态嘅。毕竟喺毛泽东之后，系从来都冇一个中共领袖可以用呢个形式去集权。咁关于二十大嘅分析，我哋之前都有好多集讲过啦。对国际关系嚟讲，中共嘅二十大系象征咗世界嘅进一步 decouple 或者系去全球化。虽然表面上中国都依然系想融入全世界，但系基本嘅政策，无论系战狼外交，定系一带一路，定系将全世界分作两个阵营呢一种二元对立观，都系从来冇改变过嘅。咁所以好多西方嘅评论会认为，二十大之后系时候要丢弃幻想，唔好再谂住好似全球化时代早期咁样天下太平。我哋系需要预备不时之需嘅。咁喺中共举行二十大之后，亦都有好多国内嘅意见人士啦，包括咗一啲嘅自由派啦，仲有唔少有钱人啦，都纷纷离开中国走钱走人。佢哋嘅离开亦都令到全世界系多咗一股好难预测嘅势力。就好似我哋上几集讲过，乌克兰嘅难民都已经成为咗一个非国家个体，有自己嘅生命力，有自己嘅国际影响力。离开咗中国嘅中国人，无论系咩派系、咩嘅立场、咩意识形态、嚟自边度，又或者佢哋点样睇香港、台湾、西藏、新疆等等嘅问题，他们自己的影响力是绝对不能够低估的。那二十大虽然是令到国内的权贵人士用高压的方式大一统，但是又催生了一个国外比较庞大的非中共能够直接控制的华人共同体。这件事可能才是二十大在长远来讲一个最大的影响所在。当香港人四散全球，究竟怎样和散居全球的中国大陆的华人相处，相互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亦都是很需要海外香港的领袖思考的。第九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对俄罗斯实行多次的制裁令，被视为预演有朝一日可能需要的时候制裁中国。俄罗斯被制裁是因为它入侵乌克兰，一会儿我们自然就会讲到这一宗大事中的大事了。但是这场战争的战场是无处不在的，除了是军事的战场之外，能源战、外交战、锐实力、软实力、文化、人口等等全部都是战场所在，经济就自然是不遑多让了。在过去那几年，不少香港人会认为西方的制裁都是得把口，未必很实用，但是今次就证明了给全世界看，其实制裁令是可以去得很尽的，而且现在都未是最尽。西方不单止是指美国，今次欧盟的国家对制裁俄罗斯亦都是出奇地团结。虽然他们是相当之依靠俄罗斯的能源，但是宁愿冒住能源价格上升的风险和急住找替代能源的挑战，再加上国内民意有可能的反弹，他们都坚持制裁俄罗斯。那可以见得，其实将制裁变成武器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很多亲中或者亲俄的评论会认为，西方的制裁都是隔靴搔痒，不可能根本改变俄罗斯的政权。而俄罗斯的权贵因为国内充满人质物资，公然反抗普京的人亦都是非常之少。但是这一类的制裁虽然不可能短期之内奏效，但长远能够改变的结构又绝对不能低估。譬如俄罗斯的出口没有了西方的物资，没有西方的原料，没有西方的技术，还能不能够有效运作呢？当全世界的市场封闭俄罗斯，他们只能够内循环。虽然俄罗斯的天然资源是非常之丰富，绝对足以自给自足，但是经济上这样的内循环 喺全球化时代系唔系可行呢？而俄罗斯毕竟系有天然资源，如果制裁嘅目标变咗系中国，根本就冇俄罗斯庞大嘅能源产业，而需要照顾嘅人口又极多，社会福利嘅开支又极大，对西方嘅依靠其实系远远超于俄罗斯嘅。咁中国又可以点样面对呢？所以西方用咁样嘅方式制裁俄罗斯之后，中国国内自然亦都出现咗好多嘅声音，包括质疑究竟习近平系唔系准备好呢一种被制裁嘅下场？如果换到中国被制裁，可以点做呢？于是喺2022年，中国嘅唔少行为，例如尽量去抵抗所谓嘅美元霸权啦，希望将人民币同其他嘅货币挂钩去做一个反制衡啦。又或者是将中国能够掌控到的资源，譬如说稀土等等，将它武器化，又或者在地缘政治上边尽量希望突破美国所建立的所谓围堵中国的关系网等等，其实全部都是想预演反制裁的一日。而中国预演反制裁的重点其实就包括了香港的。所以香港成为了新香港之后，北京依然是强调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固然就是因为香港依然有走人、走钱、洗钱等等的白手套价值。这个白手套在关键时候几次是救了中国的命运，无论在大清帝国期间，还是民国期间，还是去到寒战、文革等等，有香港这个白手套，中国大陆的政权才可以挨到下去。万一出现战争，万一中国被制裁，这个白手套如果被废武功，中国就少了一门活路了。所以由俄罗斯的制裁令延伸到中国的回应，再联系到香港的未来定位，这些就是环环相扣了。第八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强烈回应，掀起新一轮的台海危机。佩洛西的访问对他本人来说就非常重要，是他的告别之旅。他是美国资深政客，亦都是美国政坛上边名义上的第三号人物，所以他的访问自然是比一个普通的议员访问台湾更加有指标性。而佩洛西访问台湾期间所行的路线，又或者是他之前之后发表的讲话，都是显示到一个强烈挺台的姿态和立场，这些亦都是他本人希望世人对他的盖棺定论。其实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影响力，是不是会改变到美台关系，绝对不需要高估的。问题就是说，他的象征意义在中国的战狼外交之下，如果对方是毫无回应的话，那就会非常之落面。所以台海危机，你说有多少是因为佩洛西访台而出现，多少是借题发挥，大家都可以自行判断的。在佩洛西访台期间，有很多的准军事演习出现了，咁啊，包括咗一啲叫上空嘅电磁战，其实双方嘅军队都已经系隔空较量。而之后中国就通过围绕台湾岛进行军事演习，希望进一步恐吓台湾人民唔好再俾呢啲所谓外国势力踏足，又或者系做一个封岛嘅准备。而呢一次嘅演习亦都涵盖咗日本嘅专属经济区，呢个系二战以嚟嘅第一次。所以整个危机固然是中共的自编自导自演，但是有朝一日会不会中共真的够军力，不需要登陆台湾，单单是封锁都已经足以制造人心的恐慌呢？而在佩洛西访台期间，台湾内部的回应亦都显示到，亦都显示到亲中共的阵营影响力亦都是不容低估的。虽然今次的危机并没有演变成为真正的战争，但是就令到全世界更加确认了未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很有可能在台湾出现。在2024年1月台湾就会举行下次的总统大选，究竟到期时中共会有什么的手段，而美国的态度又是怎样？如果在佩洛西访台的时候出现的所有事情到时再重演一次，民心又会怎样去钟摆？这些相信都会是未来一年所充分酝酿的。第七位，伊朗少女阿米尼在狱中死亡，引发全国大规模反政府抗议示威，伊朗政府铁腕镇压。其实伊朗的神权统治内不内就会爆发全国性的示威，所谓的颜色革命，西方所指。而伊朗的人民其实他们对西方的资讯是从来都不陌生的，毕竟在什叶派穆斯林上台之前，他们就是一个很亲西方的开放的国家。今次的导火线就是这位少女在狱中神秘死亡，一般是相信宗教警察或者是伊朗所谓国安体系 去虐打致死，而呢啲嘅非正常死亡喺伊朗人民生活其实都系司空见惯嘅。但系呢一位少女所离世嘅情况系咁扑朔迷离，好多民众对政府嘅不满就一次过爆发出嚟。再加上同期又遇到几宗重要嘅国际事件，例如话世界杯，咁伊朗国家队嘅代表球员亦都公然用世界杯呢个机遇声援国内嘅示威人士，可以见到伊朗上下对政权嘅不满其实系非常之深嘅。伊朗政府嘅铁腕镇压亦都系一直以嚟行之有效，包括咗封网、断网等等。再加上同俄罗斯啊、中国啊、北韩等等嘅结盟，亦都令到伊朗政府只要唔手软，短期之内就唔会有倒台嘅危机。随住俄乌战争爆发，伊朗靠拢中国、俄罗斯、北韩呢一个阵营，似乎已经系别无选择啦。而他们对境内的民主自由等等的诉求的镇压似乎也都只会变本加厉。在十年前曾经有很多学者预言伊朗改革开放可期，几年前伊朗核危机解决的时候也都有学者预期伊朗是将会正常化。而当美国或者西方需要替代能源的时候，其实本来伊朗都应该奇货可居，但由今次伊朗政府对全国示威的回应看来，他们是没有其他选择，只会令到全世界另一个极权国家的阵营更加之充实。第六位，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晶片与科学法案，强力打击中国半导体产业。在拜登上台的时候，坊间的舆论普遍将他视为相对亲中，又甚至是因为他的仔的缘故，是随时有出卖国家利益的可能。起码在特朗普的阵营里面，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指控。但是拜登上台之后，基本上没有改变过特朗普对中国政策的大方向，有某些细节甚至是更加收紧。今次的晶片与科学法案就绝对是比特朗普更加严苛的对华政策的显现了。由于未来世界权力争霸的关键之一正正是科技的发展，而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依然是遥遥领先于中国，怎样避免中国抄袭到美国的技术，就是美国朝野高度关注的事情。特朗普时代制裁中国，但是拜登会认为其实是所谓不到位的，只要是针对着高科技的技术不要转移到中国，那美国才可以长治久安。而今次的法案也都牵涉到台湾的所谓护国神山台积电，以后还是不在台湾，还是会迁去美国，又会不会继续在大陆设厂，还是一定要搬走？而美国的科学家日后还可不可以在中国大陆那里工作？而在那个过渡期之后，究竟全世界的科技交流又会不会大受影响，世人都是很关注的。但是在现在的趋势看来，中国自主研发晶片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今次的法案如果对中美关系、中美未来的实力距离是有贡献的话，那负责签署的所有人，无论是什么党派的人，似乎都是功不可没。而且未来这个方向正正是中国很不希望出现的方向，所以中国已经是不断宣传全球化、一体化、人类要大爱等等，科技不应该有国界。但是因为全世界都已经觉醒，相信这一类的宣传效果都是非常之有限。
我不想只是做一个只是教好自己小朋友，其他什么都不理的妈咪。我记得我是读政治这样说的，即政治是众人之事嘛，即我觉得我小朋友需要知道的东西，其实其他小朋友都可能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不是希望小朋友看到现实之后就觉得对未来没有希望的，就是正正要在他们这么小，照给他们知道怎样去令到未来变得更加好。
第五位，俄乌战争令到全球出现能源危机，能源价格、粮食价格都大升，欧洲各国纷纷寻找俄罗斯的天然气替代品，全球的能源市场面临重大的变革。其实怎样可以令到再生能源取代石油、天然气等等的传统石化能源，一直都是环保人士非常关心的议题。只不过如果不是今次的能源危机，相信这些讨论终归都是讨论。现在欧洲国家找到的替代能源，除了是来自其他国家之外，也都是包括了新兴能源的研究和我们介绍过的核聚变的技术。而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变革期间，沙特阿拉伯也都很想利用他们自己的石油产量成为重要的杠杆，得到世界更大的关注，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的区域大国。欧洲国家要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难免都是要自主开发能源。 种种嘅迹象令到大家会相信，根据人类发展嘅轨迹，好快确实系会出现新兴嘅能源嘅。如果根据经济学者 Julian Simon 嘅理论，只要人嘅创造力系无限嘅话，人系唔应该受到能源嘅局限。但系呢一波嘅能源危机，亦都令到全世界对所有嘅天然资源都更加重视。中国将稀土武器化，只不过系冰山一角嘅例子。其他每一个国家都开始将战略资源都摆咗喺国家利益嘅核心清单入边。咁而当全世界都将能源作为武器嘅时候，自然就会令到世界嘅关系更加紧张，冲突更加难免。在全球化时代早年，很多朋友都会认为能源储备都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现在不单止不过时，甚至是更加深化。每一个国家都加强了自给自足的意识，不再相信是可以依靠第三国解决本国的问题。无论是能源危机还是疫情的药物危机，全部都会令到世界觉醒，这个产业链的根本扭转亦都是改变了一些设厂的方向。以前很多发达国家就会贪便宜贪人力资源的价格去到亚洲，特别是中国设厂，现在都开始搬回去本国。而这一波的经济转型亦都会影响到每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分布。换句话说，全球化时代早年那种世界上相互依赖的市场结构可能就会一去不返了。第四位，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暗杀。安倍晋三是日本战后可能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首相，虽然他已经落任，但是他依然是党内的太上皇。在他任内积极推动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也都是积极推动所谓的普通国家化，即是修宪、修改和平宪法，令到日本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外派出军队。而日本的军力其实一直都是非常强大，对围堵中国或者是同美国结盟是有关键的作用。虽然他被暗杀是来自国内的一些所谓私人恩怨，但是具体影响就绝对是影响到国际大局了。日本修宪的进程也好，增加军费也好，对华强硬政策也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挫折。毕竟日本政坛要找到共识都不是容易，而安倍晋三是难得有魄力也都是有号召力的政治人物。在他之后，本来在国会占主流地位的安倍派都已经是一盘散沙，日本的政坛也都开始了种种对华妥协的倾向。如果安倍晋三是没有被暗杀依然存在的话，在他的影响之下，很可能几年之内日本真的可以成功修宪。虽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安倍晋三死了之后是坚持为他举行国葬，但是因为国内对凶手的处境反而是越来越同情，又令到这一场国葬的争议越来越大。换言之，可见将来日本再不会有一锤定音的人物，而安倍的死对日本再次走向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无论是哪个做都好，对中国来说当然就是利多于弊了。第三位，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封关，直至到年底出现白纸革命或者是白纸运动，才全面突然之间放弃这个政策。全国疫情大爆发，亦都令到全球迎接新一波的疫情危机。所谓动态清零这个政策本来只不过是中国自己的政策，当然世界各国不会太过关注。问题就是说，这个政策令到中国经济亦都接近清零，被迫是用一个非常之突然的方式全国大开放，无论是不是白纸革命的影响都好，政策这样一直之间180度改变，难免是令国内国外都无所适从。疫情大爆发令到国民死伤是一件事，而全世界因为这样重新要迎接新一波的疫情又是另一件事。在胡锦涛的时代，当时中国外交的政策纲领就是尽责任的大国，但是习近平的时代就不再讲这些口号了。而今次中国的行为正正是反映了同世界的责任、国际的规范是距离相当之远的。那如果中国不理全世界的规范，自把自为，中意几时做什么就什么，如果其他国家因为科学、合理、技术的原因对中国封关，而中国都只会用民族主义的方式去回应的话，这些正正是100年前义和团的思维。而动态清零的政策本身好大起功的元素，再加上瞒上不瞒下的中国国情，亦都令很多人想起中共治下最大的悲剧大跃进。所以一个国内的危机 擺住喺今時今日全球化嘅框架，亦都會令到全球可能攬炒。難怪我哋嘅讀者好多人會選呢一單新聞排第三位。第二位，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駕崩，查理三世繼位。呢單新聞正常嚟講，好可能係應該排第一嘅。不過今年因為有舉世矚目嘅大事啦，咁排到第二，都反映咗全世界嘅關注焦點所在。一位君主立憲制嘅虛君病逝，居然得到咁多嘅注視，固然係因為佢在位時間非常長，見證咗成個二十世紀後半葉嘅全部歷史。亦都因為君主立憲呢一種嘅制度，雖然係好有爭議，但係喺一啲國家動盪嘅時刻，的確係有聯結撫慰人心 connect 嘅作用。對香港人嚟講，基本上大部分都只係喺伊麗莎白二世嘅任內生活過，對女王係充滿住集體回憶。而女王幾次訪問香港嘅情景，依然係好多朋友歷歷在目。喺佢病逝之後，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動情紀念嘅地方，正正係新香港。背後反映咗乜嘢？相信大家都會心知肚明。喺女王驾崩之后，继位嘅查理三世究竟会做成点样？佢本身嘅受欢迎程度会唔会终有一日可以同之前嘅女王并驾齐驱？又或者佢所提倡嘅改革究竟会令到皇室引领到一个乜嘢嘅方向？国内嘅共和派会唔会乘机做大？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等等嘅分离主义又会唔会因为冇咗女王呢个团结国家嘅图腾而乘机发难？呢啲都系查理三世嘅挑战。但系无论如何，我哋见到全世界对一位虚君嘅离世都有咁多嘅回忆，亦都可以反映咗呢个世间上除咗硬邦邦嘅硬实力或者系横行霸道嘅锐实力之外，英女王所代表嘅软实力依然系一种王道。对全世界嚟讲，呢几种实力加埋，先至系平天下之道。英国今时今日都依然立足喺世界大国之林，自然有佢嘅原因。而背后女王的角色当然是功不可没。第一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负隅顽抗，力挽狂澜，成为了全球英雄，亦都是时代杂志选出的2022年全球风云人物。相信没什么朋友会质疑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一单新闻是全年的第一大新闻。在二战之后，这个规模的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是非常之罕见的，而且背后是牵动了整个地缘政治的形势。在我们揀选的六十大国际大事当中，有很多单新闻都是直接由俄乌战争所衍生的。本来俄罗斯这个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是以为乌克兰军队不堪一击，以为可以在首都基辅成功进行斩首行动，也都以为泽连斯基会好像阿富汗总统那样去一个人着草，跟住咧，成个国家就会沦陷，政权更迭，扶植翻之前嘅亲俄总统阿鲁科维奇上台。本来个计划好似好简单，但系当泽连斯基选择咗留守，东克兰嘅军民选择咗集体抵抗嘅时候，俄军嘅外强中干就意外咁样暴露晒出嚟。当全世界以为俄罗斯都依然系苏联时代嗰种嘅超级大国，喺呢一场战争，俄军嘅军力就不断成为各国嘲笑的对象。当然西方几乎是总动员用军力财力支持乌克兰，是乌克兰可以撑到今日的一个重大的原因。但是俄军在战争里面是犯了非常之多的错误，也都暴露了他的战术、军人的数量和武器的装备等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为了去填补这个结构性和西方军事实力的差距，不断是用核弹来威胁，亦都令到全世界再次进入了核弹的危机。无论会不会爆发核战都好，将核武常规化处理已经是人类文明的浩劫。而普京将核危机经常挂在后边，亦都确实令到西方国家投鼠忌器，否则可能已经是直接出兵援助了乌克兰军队，甚至是打过了俄罗斯边界了。由于俄军的进展未如理想，国内的政局亦都是进一步动荡，政府一方面要强制征兵，另一方面亦都要派饼抚慰人心。俄罗斯国内的动荡亦都影响了世间上很多国家和它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会不会最初真的有密约，我相信到现在为止都依然是一个谜，但是俄罗斯的下场就一定会成为中国未来有非分之举的时候的参考对象。而 而成场战争的英雄人物肯定就会是泽连斯基。他将一场外间本来普遍睇淡的战争，西方国家本来都不肯援助，因为他一个人的坚持令到全世界的民意逆转，再加上他本身是演员出身，好知道怎样去制造话题，好知道怎样是成为全世界的焦点，亦都用他自己的力量，包括社交媒体的功能，在全世界营造了一种撑乌克兰的风气。而这一种的全球民意是直接改变了西方的政策，令到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一浪接一浪。而泽连斯基巡回各国的网上演讲，亦都令他成为了丘吉尔这一种的超级国际偶像。这个案例是很典型的一个人改变到战局的经典例子，所以他当选时代杂志的2022年国际风云人物绝对是实至名归。如果总统不是他的话，很可能今日乌克兰已经是由一个亲俄政权管治，要签一日的城下之盟，各地赔偿亦都一早已经进行了。但是由于俄罗斯已经是所谓吞并了四个举行过入俄公投的乌克兰地方，而乌克兰对和谈的底线亦都定得很清楚，除了要光复全部领土，包括2014年失去的克里米亚半岛，还要是严惩战犯，而战犯自然是不可能不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相信未来一年战争依然是会持续，和谈是会不断有人提倡，但是双方的态度都是边谈边打，和谈只不过是要来 buy time。 究竟战争可以怎样终结，会不会有一方真的可以彻底性压倒另一方，目前看来是非常之困难。俄罗斯的如意算盘就是令到西方筋疲力尽，民意逆转，令到他们再没有支持乌军的意欲就可以反击。乌克兰那边就是很希望俄罗斯国内出现变数，有新的领袖出现，可以作出真正有诚意的和谈。究竟是哪一方的如意算盘能够打响，我们自然就要看2023年的动态了。我们回顾了2022年的60件国际大事，就会发现其中几个主题都是不断重复，而全世界都知道现在是人类到了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无论是在新兴经济那里找答案，还是在能源外交那里找方向，还是希望出现新的地缘政治改变现在的格局，相信没有人会否定今年是一个人类进程的转捩点。今转捩点之后，2023年会进一步紧张，定是会稍为缓和？很多的预测会相信2024年是一场大选年，美国大选全球关注，台湾大选可能是区域的危机。那2023年就可能是各方酝酿铺展的一个年份，短期之内有可能会吹和风，但是长期亦都是会加剧了结构两极化的争夺，去到2024就会是一个摊牌的局面。究竟这些预测是不是准确？当然我们要找一些有神力的人才可以知道，我们只能够根据现实发生了的事情做合理的逻辑推论。2023年是怎样，我们明年希望有机会再在这里跟大家重温。